于石门、段进、石文德、吉固、王玄威、楼提、刘可侯、朱长生、于提、马八龙、门文爱、朝清、刘侯仁、石祖兴、邵洪哲、王荣世、胡小彪、孙道登、李济、张安祖、王驴、刘业兴、盖俊、郭野、达龙超、以素孤佛宝、李唐、杜书皮、刘洪、游元、张须陀、杨善慧、卢楚、刘子义、姚君素、陈孝义、张继寻、杜松晕、郭世俊、郎方贵。周易说，确立做人的准则叫做人和义。大概世人成就名声就在于这两点。所以古人认为天下很大，但比起自身来却显得轻。生命很重要，但比起义来却显得轻。这样看来，死亡有重于泰山的，看重的是礼义周全；生命有轻于鸿毛的，看重的是大义周全。因此，生命不能再次得到，死亡不可追回。而人道并不遥远，就杀身以殉；义重于生命，就捐躯而践行。龙逢在夏桀时丧命，比干在商纣时尽节，申蒯在齐庄公时断臂，鸿雁在卫懿公时纳干。汉代的纪信、栾布，近代的项雄、姬绍都不畏惧危亡，以履行忠贞的节操。虽然功业未能保全社稷，力量未能挽救颠覆，但看那些苟且免死之徒，他们的光芒贯穿日月星辰而直达九泉之下。凡是建立名节的世人，没有不向往的。然而到了临难忘身、见微受命的时候，虽然这种精神没有断绝，但能做到的人大概很少。由此知道，世人所看重的确实在于此。如果不是内心怀着铁石般的心智，外表富有凌霜的节操，谁能视死如命，赴汤蹈火如归呢？从北魏到隋朝两百余年，如果岁寒时看到松柏，疾风中知道劲草，千年之后凛然正气仍如活着。岂止听说那伯夷，使懦夫立志，也希望后来的君子有所向往。魏书排列于石门、段进、石文德、吉固、王玄威、楼提、刘可侯、朱长生、马八龙、门文爱、朝清、刘侯仁、石祖兴、邵洪哲、王荣世、胡小彪、孙道登、李济、张安祖、王驴作为结义传。现在又查得郭衍、达龙超、以素孤佛宝以及周书孝节传中的李唐、杜书皮附入此篇。又查考其书没有设立此篇，而隋书排列刘洪、黄甫旦、游元、冯慈明、张须陀、杨善慧、独孤胜、袁文都、卢楚、刘子义、姚君素作为成节传。现在黄甫旦、冯慈明、独孤胜、袁文都各自附入其家传，其余全部附入此篇，又捡取隋书孝义传中的郎方贵、郭世俊也附入，已完备结义传。于石门是代地人，魏明元帝时任业者，奉命出使小玉冯拔，到了合龙，住在城外不进去，派人对冯拔说，大魏皇帝有诏书，必须冯主出来接受，然后才敢进城。冯拔派人拉他，逼迫他进城。见到冯拔不下拜，冯拔让人按他的脖子。于石门说，冯主拜受诏书，我自然以宾主之礼致敬，何必苦苦逼我呢？与冯拔反复争论，生气严厉，始终不屈。之后冯拔让于石门停下，于石门在人群中转身背对冯拔，掀起裤子后当来侮辱他，随后被拘留，随身衣裳破烂殆尽，虱子满身。冯拔送给他衣服，他拒绝不接受，共24年。后来冯弘上表称臣，才送于石门回去，被任命为侍御史。太武帝下诏褒奖赞美，将他比作苏武，赐羊千口，帛千匹，晋升为上大夫，策告宗庙，班视天下。段进不知是什么地方人，太武帝初年任白道守将，柔然可汗大谈侵入边塞，包围了他，力量用尽被俘。段进高声大骂，于是被贼人杀死。皇帝怜悯他，追赠安北将军，赐爵贤美侯，谥号为庄。石文德，中山蒲阴人，有德兴一绝。真君初年，县令黄轩在任上死亡。黄轩单身贫穷，没有近亲。文德的祖父石苗用自家财产殡葬，服丧三年。 供养皇轩妻子二十多年，到去世时又穿丧服敛葬合葬，衣礼行事没有缺失。从石苗到石文德，刺史首令死在官任上的都做丧服送葬，五代同居，全家和睦。右凉州上奏说，天水白石县人赵令安、孟兰强等四世同居，品行在州里著称。赵令一并表彰其门闾。即故东郡梁城人，任兖州从事。刺史李氏因事被逮捕，吏人都送到河边。当时李氏的儿子李宪刚满月，李氏对众人大声说：“成因楚就是什么样的人？”即故说：“古今难道有什么不同？”于是悄悄返回，不再回头，径直进城，到李氏妻子闺房中抱李宪回家隐藏。等到搜捕者搜捕李宪，恰好有一个婢女生了男孩，母亲用婢女的孩子交给他们。事情不久泄露，吉固就带着李宪逃跑，遇到大赦才回来。李宪于是由吉固抚养长大，到十多岁一直叫吉固夫妇为郎婆。后来高又任兖州刺史，嘉奖吉固的节义，任命他为主簿。王玄威，横农北陕人。献文帝驾崩，王玄威在州城门外建起草庐，穿着丧服喝粥，哭泣顿足，没有定时。刺史狗颓将此事上表奏报，赵令问情况，回答说：“先帝恩泽覆盖苍生，王玄威不胜悲痛思慕，留恋之心如此，不知礼仪法事。”赵令问王玄威想要申诉什么，听任他上表陈述。王玄威说：“听到惠日悲痛嚎哭，私下认为臣子与常人相同，没有什么请求。到百日时，就耗尽自家财产，设400人的斋会，祭日又设百僧供养。到大除日，赵令送一套白洽裤褶给王玄威，让他脱去丧服，下诏给周礼，令表彰他的特异之处。”楼提代地人。献文帝时，任内三郎。献文帝突然驾崩，楼提对人说：“圣主升天，活着有什么用？”于是拿佩刀自刺，几乎死去。文明太后诏令赐帛200匹。当时有敕勒部人智拔营，其兄弟于因盗吃官马犯法，一律当死。拔营自己诬陷说自己杀的，其兄又说实在不是弟弟杀的。兄弟争死，言辞不能判定，孝文帝昭雪宽恕了他们。刘可侯不知是什么地方人，秉性刚烈。太和年间任徐州后军，因力战众寡不敌，被擒获，瞪眼大骂，始终不降服，被贼人杀死。孝文帝赠立中将军、平州刺史、上庸侯，赐绢千匹，谷千斛。有个叫严济的也是军校尉，与刘可侯一同作战，势穷被俘，始终不降服，后来得以逃回，受历节将军，赐爵五等男。朱长生、于提都是代地人。孝文帝时，朱长生任员外散骑常侍，与于提一同出使高车。到了之后，高车王阿福志罗则令朱长生等人下拜，朱长生拒绝，阿福志罗于是不以礼相待。朱长生拿出金银宝器献给他，阿福志罗接受献礼后，朱长生说：“作为臣子内附，应尽臣子之礼，怎能口说再拜而实际不拜？”叫出帐外，命令在众人中下拜。阿福志罗在臣下面前感到羞愧，大怒说：“帐中为什么不让我拜，而羞辱我在大庭广众之下？”夺走朱长生等人的献物，放进从石之中，用兵士威胁说：“做我的臣子，救活，不投降就杀你们。”朱长生与于提瞪眼，厉声责骂他说：“我做鬼也不做你的臣子。”阿福志罗大怒，断绝他们的饮食。随从30人都向阿福志罗求情，于是给肉烙。朱长生与于提又不顺从，于是分别把他们迁徙到不同地方，三年后才被放回。孝文帝因朱长生等人守节，远同苏武，拜朱长生为河内太守，于提为陇西太守，并赐爵五等男，随从都任县令县长。马八龙，武艺武强人，轻财重义。有人五岁县尹林哲在军中死亡，马八龙听说立即奔赴，背尸回乡，用自家财产殡葬，为他服司麻桑，抚养他的遗孤，恩情如同亲生。周郡上表荐举，诏令表彰其门闾。门文爱，吉郡山阳人，早年丧父，供养伯父母以孝景著称。伯父去世，扶桑未满，伯母又去世， 门闻爱守丧服丧六年，哀伤过度，骨瘦如柴。同乡魏仲贤等人共同表彰他的孝义。朝清，辽东人，祖父朝辉任济州刺史、颍川公。朝清承袭祖父爵位，按规定降为伯，任梁城戍江，梁军围攻，梁进城陷，朝清守节不屈，被贼人杀死。宣武帝褒奖赞美，赠烙陵太守，谥号为忠。其子朝荣兵袭爵。刘侯人，豫州人，城中人白藻生杀刺史司马越，据城南叛。司马越的儿子司马哭逃跑投奔刘侯人，贼人虽重金悬赏，又严加拷打，刘侯人始终没有泄露，司马哭于是免祸。视频后，有司上奏他的操行，请求免除其府籍，授予一个小县县令，诏令批准。始祖兴，常山九门人，太守田文彪、县令何真等人去世，始祖兴自己拿出家眷200多匹操办丧事。周俊上表荐举，孝文帝嘉奖他，赐爵二级为上奏，后来授宁陵县令，去世。吏部尚书李韶上奏他的节义，请求加以赠谥，以鼓励后来者。林太后同意所奏，有司谥号为公。邵弘哲，上古莒阳人，县令范道荣先前从渠城归附，因此受县令。范道荣同乡徐孔明望自道公府，诉讼范道荣并非有功，范道荣因此被除名，寄居他乡，孤苦贫困，不能自己申辩。邵弘哲不胜义愤，就代替范道荣到京师申明是非曲直，经历寒暑，不辞劳苦。范道荣最终得以昭雪，又北镇反乱，范道荣孤单无处归附。邵弘哲的哥哥邵伯川又率同乡前来迎接，送他到幽州。范道荣感激他的忠诚节操，到省里申诉奏文，诏令下到州郡，表彰其乡里。王荣氏，阳平馆陶人，任三城戍主、方城县子。梁军围攻，力量用尽，知道不能保全，就先焚烧府库，然后杀死妻妾。等到贼人攻陷城池，与庶父邓元兴等人都因不屈被害。明帝下诏褒奖赞美终结，敬王荣氏爵位为伯，赠齐州刺史。邓元兴为开国子，赠洛州刺史。胡小彪，河南河阴人，年少时有武勇气概，正光末年在晋受任统军。孝昌年间，梁将樊文石等人侵犯边境，益州刺史丙求派长史何安固守小建，樊文赤包围了他。丙求命胡小彪与统军崔珍宝一同前去防御抵抗，樊文赤突然袭击，胡小彪、崔珍宝都被俘获。樊文赤进攻小建未攻下，就带崔珍宝到城下，派他对何安说，南军强盛，北方援军不来，何不如归降获取富贵。何安命人射他，于是退去，又逼胡小彪与何安对话。胡小彪于是慷慨对何安说，我营垒没有防备，被贼人俘虏，看他们的兵士势力不值得说，努力坚守，魏行台、傅良州派将领已到，贼人用刀殴打他，话没说完就杀害了他。三军无不感叹他的壮烈节操，哀悼他的死亡。贼人不久奔逃失败，擒获其副将萧世成、陈文旭等11人。邢台魏子健壮其气概，请求用萧世成交换他的尸体，于是得到骸骨归葬。孙道登，彭城吕县人，永安初年被梁将维修等人俘虏，被反绑着面对刀刃，巡行各村务，命令他招降乡里。孙道登厉声高呼，只管努力，贼人没有什么能耐，贼人于是杀了他。又荆州被围，邢台宗林恩派使者宗女等4人进城小狱，被贼将抓获，抓住宗女等人巡城，令他改变言辞。宗女大声说，天军快到，坚守不要投降。贼人愤怒，各剖开其腹，然后斩首。二州上表其节义，孙道登等人都赐五品郡、五等子爵，听任子弟承袭，派使者到所在处调剂。李济，柏林安平人，妻室同居共财，家有22房198口，长幼有序，封上礼仪著称。到劳作时，年幼卑下者争相聚集，乡里赞叹赞美，表彰其门驴。张安祖，河阳人，承袭世爵山北侯， 当时有袁成贵，曾任河阳令，家境贫困，且赴尚书省求选，遇上天气极寒，就冻死在路旁。有一个年幼的儿子，尸体停放在门巷，官殓无着落。张安祖悲伤哭泣，尽礼数，买木为棺，亲手制作，殓殡周全恭谨，朝野赞叹。尚书上奏，表彰其门闾。王闾，北海密人，数世同居，有百口人。又泰山刘业兴，四世同居，鲁郡盖郡，六世同居，都共有财产，家门和睦，乡里敬重敬意。有司深奏，都表彰其门闾。郭衍，字沈宝，是金盘人。年幼时父亲去世，侍奉母亲，以孝顺闻名。孝武帝还在藩王府邸时，郭衍因侠义而被他所知遇。等到孝武帝即位，郭衍被封为新丰县公，任命为洛州刺史。孝武帝西入关中后，改封郭衍为冯翊郡公，授予邢台尚书、潼关大都督之职。大统年间，齐神武帝派大都督窦泰袭击横龙，当时郭衍任邢台，因兵少战败，于是逃往洛州。到了刺史权限的城下，守城力量耗尽，城池即将陷落，他仰天大哭说：天啊，为什么放任这条长蛇，而不帮助顺义的一方呢？说完泪流不止，无法自控。士兵们看到后都激愤自立，最终他被东魏将领高敖曹俘虏。他又对高敖曹说：天子的臣子竟被贼人捉住。高敖曹一向听闻他的名声，出于道义没有杀他，将他送往滨州。见到齐神武帝，他言语神色毫不屈服，最终被杀害。达隆超，是晋寿人，生性崇尚义侠，年轻时被乡里人敬重。永熙年间，良将樊文赤前来侵犯益州，刺史傅和孤城坚守。达隆超每次出战，总能击败敌军。当时围攻时间已久，粮食和箭矢将尽，刺史派达隆超趁夜出城向汉中求援，结果被樊文赤抓获。樊文赤许诺给他封爵，让他告诉城中守军，外面没有援军，应该尽早投降。于是把达隆超放在宫城楼上。达隆超却对刺史喊道：援军有数万人，就在大寒附近。樊文赤大怒，用火将他烧死。直到死时，他的言辞气节都没有屈服。大统二年，朝廷下诏追赠他为龙骧将军、巴州刺史。以素孤佛宝，是北秀荣的胡人首领。年少时骁勇威武，擅长射箭。孝武帝时担任直阁将军，随从皇帝入关，被封为蒲子县公，并被赐予弓箭。大统初年，良将蓝钦前来侵犯，攻陷了汉中。以素孤佛宝当时任都督，统领兵力奋力作战。他知道将要失败，就在城池尚未陷落时仰天大哭说：这马是我平常所骑的，这弓箭是天恩赐给我的，怎能容许贼人得到我的弓和马呢？于是斩杀战马和弓箭，自刎而死。三军将士没有不认为他壮烈的。黄门郎赵僧庆当时出使汉中，听说后便收敛运送他的尸体到长安。天子感慨赞叹，下诏命令著作官记录他的事迹。李唐，字长卿，是渤海条人，祖父李伯贵在魏宣武帝时官至鲁郡太守，有孝行，为父亲扶丧时哀痛过度超出了理智，因此毁伤身体而去世。宣武帝嘉奖他，追赠他为渤海相。父亲李元昼任员外散骑侍郎。李唐幼年丧父，喜好学习，有志节气操。高仲密任北豫州刺史时，请李唐担任属官。高仲密计划归附西魏，当时东魏又派镇城西寿星掌管军事。高仲密于是与李唐谋划杀死西寿星，率领部众占据城池，派李唐前往关中归顺。周文帝嘉奖他，封他为广宗县公，职位为给事黄门侍郎，加授车骑大将军、仪同三司、散骑常侍。后来跟随魏安公尉迟迥征伐蜀地，李唐应募前往劝降。进入成都后，萧总询问尉迟迥军中情况，李唐不回答。萧总于是百般侮辱他。李唐说：我是天子的忠臣，只有死而已，按道义不会为你改变志向的。于是被杀害。他的儿子李昶承袭爵位。杜叔皮， 字子弼，他的祖先是京兆杜陵人，后迁居襄阳。父亲杜建任梁朝边城太守。杜叔皮早年丧父，侍奉母亲以孝顺闻名，在梁朝任职，担任宜丰侯萧修府中的直兵参军。周文帝命令大将军达西武在南郑包围萧修，萧修派杜叔皮前往朝廷请求和解，周文帝接见了他并给予礼遇。使者还未返回，萧修府中的直兵曹策、参军刘晓密谋献城投降达西武。当时杜叔皮的哥哥杜君熙任萧修府中的记事参军，侄子杜印任录事参军，杜印的弟弟杜熙任直兵参军，各自统领部曲。曹策等人忌惮他们，担心他们不与自己同心，于是诬告他们谋反，擅自加以杀害。不久后，曹策等人被抓获，城池投降后，曹策被送到长安，杜叔皮日夜哭泣，详细陈述冤情。朝廷议论认为事情发生在归附之前，不能追究罪责。杜叔皮立志复仇，但又担心连累母亲。母亲说，你的兄长横遭残酷祸害，我痛彻骨髓，如果曹策早上死，我晚上就死，也心甘情愿，你还犹豫什么呢？杜叔皮拜谢接受了母亲的话，后来就在京城白天亲手杀死了曹策，砍下头颅，剖开肚子，分解其肢体，然后反绑双手，请求处死自己。周文帝赞赏他的志气，特命赦免了他。后来遭遇母亲去世，他哀伤过度，瘦骨嶙峋，几乎无法承受丧事。服丧期满后，进宫宇文护征召他为中外府越曹参军，多次升迁后担任陕州刺史。后来跟随魏国公宇文直南征，军队战败，被陈朝人俘虏。陈朝人想劝降他，杜叔皮言辞气色毫不屈服，于是被杀害。他的儿子杜连清，刘宏，字仲远，是彭城从亭里人。年少时喜好学习，有修养约束，重视节操气概，在齐朝任职，官至西楚州刺史。齐朝灭亡后，周武帝任命他为本郡太守。等到隋文帝平定陈朝，他以行车长史的身份跟随总管吐万绪渡江，被加授上仪同，封为霍泽县公，任命为泉州刺史。适逢高智慧作乱，率兵攻打泉州。刘宏坚守城池，粮食吃尽，就煮西甲腰带和包树皮来吃，士兵没有一人叛离。贼人想劝降他，刘宏的节操更加坚定。呈现后，他被贼人杀害。文帝听说后感叹很久，赐予物品2000段。他的儿子刘长信承袭他的官爵。游元，字楚客，是广平任城人。父亲游宝藏，官至郡守。游元年少时聪慧敏捷，在周朝任职，历任寿春县令、乔州司马，都有能干的名声。开皇年间任殿内侍御史，炀帝即位后升任上度之郎。辽东战役时，他兼任左骁卫长史，担任盖谋道监军，被任命为朝请大夫，兼任书侍御史。宇文述等九军战败，炀帝命令游元主管审理这一案件。宇文述当时受宠贵幸，权势轻动朝廷，他派家童到游元那里有所请托，游元不予接见。过些日子，审问宇文述更加紧急，并将他请托的情况上奏弹劾。炀帝赞赏他的公正，赐予朝服一套，后来奉命到黎阳监督运输。杨玄感叛乱，将实情告诉他。游元拿正义之词指责杨玄感，于是被围困，最终不屈服节操，被杀害。炀帝很赞赏他，追赠迎亲光禄大夫，任命他的儿子游仁宗为正义大夫、益阳郡通守。张须陀是弘农文乡人，生性刚烈，有勇有谋。20岁时跟随史万岁征讨西窜，因功被授予仪同。后来跟随杨素攻打平定汉王杨亮，加授开府。大业年间任齐郡赞务。适逢辽东战役，年城饥荒，张须陀准备开仓赈济百姓。下属官员都说必须等待诏令敕书。张须陀说，如果等到答复到来，百姓都要被弃之沟壑了，我如果因此获罪，死而无憾。于是先开仓救灾，后再上报情况。炀帝嘉奖了他而不加责备。天下已经太平很久，很多人不习军事，唯独张须陀勇猛果断，善于作战，又擅长安抚驾驭，得到士兵的拥戴，号称名将。 当时贼帅王伯北连豆子贼孙宣雅、石之都、郝孝德等部众十余万攻打章丘，章须陀大败他们，以捷报上奏。炀帝非常高兴，下诏褒扬，派使者画下他的形貌上报。同年，贼人裴长才、石子和等突然兵临城下，章须陀与他们交战，裴长才败走。过了几十天，贼帅秦军鸿、郭方玉等包围北海，章须陀兼程进军，大败他们。司隶刺史裴操之上报情况，炀帝派使者慰劳他。大业十年，贼人左孝友屯住在敦狗山，章须陀布置八个营寨进逼他。左孝友窘迫，反绑前来投降。他的同党谢相、王良、郑大彪、李纨等各有部众以万计，章须陀全部平定，威震东夏。因功升任齐郡通守，兼任河南道十二郡的处置逃捕大使。不久，贼人卢明月部众十余万将侵犯河北，驻扎在驻阿。章须陀截击，杀死数千人。贼人吕明星、施仁泰、霍小汉等各率万余部众骚扰极北，章须陀击退他们。不久，率兵抵御东郡贼人翟让，前后三十多次战斗，每次都击败赶走他们。后转任荥阳通守。当时李密劝说翟让夺取洛口仓，于是逼近荥阳。章须陀抵御他们，翟让害怕而退兵，章须陀乘势追击。李密预先埋伏数千人截击他，章须陀战败被包围，溃败中冲出重围，但左右不能全部出来，他又进去援救，来回数次，部下都战败了。于是他仰天说，兵败如此，还有什么脸面见天子呢？于是下马战死。他部下的士兵昼夜嚎哭，数日不止。炀帝命令他的儿子张元备统领父亲的军队。张元备当时在齐郡，遭遇贼人，最终没有成行。杨善惠，字景仁，是弘农华阴人。父亲杨初官至毗陵太守。杨善惠在大业年间任书县令，以清廉正直闻名。不久，百姓聚集起来成为盗贼，杨善惠征讨他们，每次都取得胜利。后来贼帅张金称屯住在县界，杨善惠常常挫败他的锋芒。炀帝派将军段达讨伐张金称，杨善惠向段达献计，段达不采纳，军队最终战败。后来段达的进退全部与杨善惠谋划，于是大获成功。张金称又引渤海贼孙宣雅、高士雅等攻破黎阳后返回，杨善惠截击并击败了他们，升任朝请大夫、清河郡丞。当时山东郡县相继陷落，能抵抗贼人的只有杨善惠而已。前后七百多场战斗从未失败。适逢太仆杨义臣讨伐张金称遭遇失败，采用杨善惠的策略与张金称交战，贼人才退走。杨善惠追捕并斩杀了他，将首级传送到皇帝行营。炀帝赐予他上方甲硕弓箭，晋升为清河通守。又跟随杨义臣斩杀张南贼帅高士达，将首级传送到江都宫。炀帝下诏褒扬他，后来被窦建德攻陷。窦建德释放他并礼遇他，任用为贝州刺史。杨善惠肆意谩骂，窦建德用兵器威胁他，他言辞气节毫不屈服，于是被杀害。清河士人百姓没有不悲伤痛心的。卢楚是涿郡范阳人，祖父卢景作任魏朝司空院。卢楚年少时有才华学识，性格刚直急躁，口吃，言语尖涩。大业年间任尚书左司郎，在朝廷上神色端正，很受公卿敬畏。等到炀帝巡幸江都，东都官僚大多不遵纪守法，卢楚常常纠察检举，无所回避。越王杨栋称帝，任命卢楚为内史令、左备身将军、尚书左丞、右光禄大夫，封为涿郡公，与袁文都等同心协力辅佐杨栋。等到王世充作乱，军队进犯太阳门，五位将军黄甫无意斩官逃难，呼喊卢楚一起逃走。卢楚说，我和袁公有约定，如果国家有危难，誓死一起殉难，现在舍弃离开是不易的。等到王世充进入，卢楚藏匿在太官署被抓住，王世充挥袖下令斩杀，于是刀剑齐下，肢体被砍碎。刘子义是彭城从亭里人，父亲刘辩任齐朝徐州司马。 刘子毅年少时喜好学习，颇能写文章，性格刚直，有治理才能。开皇年间任秦州司法参军，因入朝考绩，杨素上奏任命他为侍御史。当时永宁县令李公孝四岁时母亲去世，九岁出继给他人，后来父亲又另娶后妻，到这时后妻去世。河间刘炫认为后妻没有抚育之恩，建议李公孝不应解官扶丧。刘子毅反驳说，传上说继母如同生母，应当根据他匹配父亲之尊，居于母亲之位，丧服斩衰其衰的制度，都如同亲母。又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扶妻扶丧的原因，自然是因为本身并非区别亲母与继母。父亲虽然处于旁尊的地位，但在子女的情感上仍需容胜其本生之重。因此法令说，为人后者其父母都解官身表心丧。父亲去世，母亲改嫁，为父亲后嗣的人即使不服丧也身表心丧，其继母改嫁不解官。这是专门针对改嫁的情况而制定的条文。由此可知，继母在父亲家中则礼制同于亲母，如果认为没有抚育之恩，如同路人，那还有什么丧服呢？丧服既然有，心丧怎么可以不同？仔细审视法令旨意，其道理很明白，现在说法令允许不解官多么荒谬。况且为人后者为他的父母扶妻，没有因亲母继母而改变区分，亲母继等同，所以心丧不应有差别。福问说，母亲被休则为继母的亲属扶丧，难道不是因为被休的母亲家族断绝，推而远之，继母匹配父亲引而亲之吗？子思说，作为吉的妻子就是白的母亲，不作为吉的妻子就不是白的母亲。由此确知丧服因名分而重，亲情因父亲而亲近，所以圣人用孝慈教化，用名义弘扬，这使得儿子因名分扶丧等同于亲母，继母因道义回报等同于自己亲生。如果说继母的到来是在儿子出生之后，那么礼制规定的扶丧轻重就有所不同，但考察经传并没有这样的记载。比如过继给他人的人，所过继的父亲刚去世时过继者才到来，难道因为此后没有抚育之恩就可以不穿重丧服吗？从前长沙人王弼在汉末担任上级吏前往京城，后来吴魏隔绝，王弼留在中原，另娶妻子，生下儿子王昌。王弼去世后，王昌担任东平相，才知道在吴地的母亲已经去世，他便心中感念，服重丧，不理政事。当时议论的人并不认为他不对。那么继母与前母在情感上并无区别，如果一定要以抚育恩情来决定扶丧制度，那王昌又有什么可说的呢？还有晋镇南将军杨户没有儿子，收养弟弟的儿子杨一为子，杨户去世，杨一不服重丧，杨户的妻子上表报告，杨一推辞说，伯父生前养育了我，我不敢违背，但没有父亲的命令，所以回归本生家。尚书彭权议论说，儿子出继收养必须由父亲命令，没有命令而出继，这是叛子，于是下诏听从了此意。那么心服的制度不能因为恩情而产生。论说礼是依据情感而制定条文，凭借道义而设立教化，就用这个道理来晓喻人情。所谓依据情感，就是像母亲一样的情感，所谓凭借道义，就是做儿子的道义。名分确定了，才能尊崇父亲，顺从名分，崇尚礼法，笃行恭敬。如果因为养母的恩情才成为母子，那么恩情由对方而来，扶丧由自己决定，那么慈母如同母亲，何必等待父亲的命令？又说继母慈母原本是路人，亲近自己，养育自己，如同亲生骨肉。如果像这样说，儿子不通过父亲，纵然有恩情养育，能像母亲一样吗？慈母和继母虽然在三年扶丧之下，但居于其衰七福之上，理有伦常条例，扶丧要依据情感，继母本来因为名分而扶丧，哪里是凭借恩情的厚薄呢？至于兄弟的儿子如同自己的儿子，私心亲爱实际不同，但礼法扶丧制度没有区别。你说以亲于如重，因此不同，这里说如重的言辞就是等同重福，如果轻重不等，怎么能称为如？律文说 准王法，只是比照其罪。以王法论，就等同真法。律法用来判刑，礼法用来教化。准是比较，比照的意思，就是等同真实的称谓。如何以二字，意义用法没有不同，礼法和律文两种文本，所防范的是同一件事。用这个来说明那个，足以看出其含义。取譬于砍伐斧柄，哪里有什么远呢？论说收养儿子作为后嗣，是为了供奉宗庙，奉养自身，不能让宗子回归本家，以儿子的身份侍奉本生父亲的后妻。然而本生父亲的后妻因为父亲而得到母亲的称谓，如果按照你的意思，本生父亲也可以无心丧吗？何况只是父亲的后妻呢？论又说，旧君他的尊贵难道低于后君吗？已经离开君位，不再是纯臣，必须说就来区别。另有所重，不再是纯孝，所以说其来指示用其父文字，这是名称的不同。这又不是通达之论。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其和旧训义不同，用法也有别。就是更换新事物的称谓，其实借代那个事物的词，怎么能相类比呢？至于像礼说，其父悉心，其子不克附和。传说魏虽小，其君在焉。如果其父有不同，其君又有不同吗？这就不是这样了。现在刘炫敢于违背礼法，违抗命令，轻慢圣贤，触犯法律，使过继之子对本生父母无情，民意之分有愧于风俗，在清明之事掩饰错误，强行在礼经中制造是非，虽然想显露自己的才华，却不觉言语伤害了道理。事情上奏，最终听从了王子异的议论。历任新封令、大理政都有能干的声明，被提拔为枢侍御史。每当朝廷有疑难决议，王子异为之辨析，多超出众人意料。随从炀帝巡幸江都，正值天下大乱，炀帝仍不醒悟。王子异趁侍奉时恳切劝谏，由此触犯旨意，炀帝命王子异为丹阳留守。不久派遣他到上江都运，被贼人吴起子俘虏。王子异劝说吴起子，因而率众投降。又派遣首领渡江，遇到炀帝被杀，知道后告知王子异。王子异不信，斩杀报告的人。贼人又请求他为主，不听从，于是被押到临川城下，让他告诉城中说皇帝驾崩。王子异便改变说法，于是被杀害。姚君素是魏郡汤阴人，炀帝为晋王时，君素为左右侍从。炀帝继位，多次升迁至阴阳郎将。大业末年，随从骁卫大将军屈突通在河东抗拒义军。不久，屈突通领兵南逃，设置军宿统领河东通守。义军派将领吕少宗、韦义杰等攻打，不能攻克。等到屈突通军队失败，到城下呼喊军宿。军宿见到屈突通，抽泣流泪，悲伤不能自制，左右都哽咽。屈突通也泪下沾巾，于是劝说军宿早日投降，以取富贵。军宿以明节大义责备他说，公即使不能远溃主上，公所乘的马就是代王所赐，公有什么面目其他？屈突通说，哎，我立劲儿来。军宿说，如今力还未尽，何必多说。屈突通惭愧而退。当时围困非常紧急，交通断绝，军宿便制作木额，将表文放在额颈，详细论述世事，放入黄河，沿流而下。河阳守者得到木额，送达东都。越王杨栋见了叹息，于是承制拜君素为金子光禄大夫，秘密派遣使者慰劳。监门直阁庞玉、五位将军皇甫无意先后从东都、归顺义军都到城下陈说厉害。朝廷又次金劝，承诺不杀。君素始终没有投降之心。他的妻子又到城下对他说，随氏已经灭亡，何苦取祸？君素说，天下事不是妇人所能知道的。拉弓射他，应弦而倒。君素也知道事情必定不济，每次说到随国，没有不抽泣的。常对将士说，我是藩邸旧臣，至于大义，不得不死。如今粮食还能支撑几年，吃完后才能知道天下之事。如果随氏清败，天命有归，我当断头交付各位。后来颇得江都覆没消息，又粮食耗尽，男女相识 众星离散惊骇。白虹将领府门兵器尖端，夜间都发光。一个多月后，君素被左右杀害，陈孝义、张继寻、杜松晕都以忠诚节操显名。孝义是河东人，大业初年为鲁郡司法书左，郡内号称廉洁公平。太守苏威曾想杀一囚犯，孝义坚决规劝，苏威不答应，孝义便解开衣服先受死。许久，苏威怒气才解，道歉后释放了他，逐渐加以礼敬。等到苏威为纳言，上奏孝义为侍御史。后来因父亲丧事离职，守丧超过常理，有白鹿温顺的栖息在他庐舍旁，当时人认为是孝心感动，不久起用受雁门郡城，在郡中素食斋居，早晚哀哭祭奠，每一声哭没有不昏倒的。因哀伤消受鼓励，见者哀怜。当时掌吏多贪赃，孝义清廉节操更加严厉，揭露奸邪，发引服罪，动辄如有神助，立人称颂。杨帝巡幸江都，马邑刘武周杀太守王仁公作乱，前郡丞杨长仁、雁门令王林等谋划响应贼人。孝义知道后，族灭其家，郡中震惧。不久刘武周来攻，孝义抵抗，每次都能取胜，但孤城无援，而孝义是已必死，也知道杨帝必定不会返回，每天早晚向赵赤库俯伏流泪，悲痛感动左右。粮食耗尽，被校尉张世伦杀害，江城归降刘武周。张继寻是京兆人，父亲张祥年少时为隋文帝所知遇，引为丞相参军，多次升迁至滨州司马。等到汉王杨亮谋反，派部将刘建攻打他，纵火烧城郭。张祥见百姓惊骇，城西有王母庙，登城望去，再三跪拜，好奇说百姓有什么罪导致这样焚烧，神灵如果有灵，可降雨相救。说完，庙上云起，降雨而火熄灭，士卒赶其至城，无不效命。援军到来，贼退，因攻受开府，后来死于都水涧。继寻年少慷慨，有志节，大业末年为阴阳郎将，所居据箕山为故，与洛口相接。等到李密攻陷仓城，派兵呼喊继寻，继寻大骂，李密发怒，攻打他，连年不能攻克。经过三年，资用耗尽，没有柴薪，柴屋而烧，人都穴居。继寻安抚他们，没有一人叛离。后来士卒饥饿羸弱，被李密攻陷，继寻坐于草席上，面色自若。李密派兵擒送他，群贼拉他，让他拜李密。继寻说：“我虽是败军之将，犹是天子的爪牙之臣，怎能拜贼？”李密撞其言而释放他，翟让向他索求金银不得，杀了他。他的弟弟张仲衍为上洛令，等到义兵起守城，部下杀了他，归附义军。仲衍的弟弟又从为牵牛左右，宇文化及作乱遇害。季寻世代忠烈，兄弟都死于国难，议论者认为他们贤良。杜松晕是北海人，性格刚烈，看重明节大义，为石门府对正。大业末年，杨后来攻打北海县，松晕侦察贼情被俘，贼让他对城中说郡兵已破，应早归降。松晕假意答应，到城下大声呼喊：“我偶然被俘，并非利尽，官军大举前来，贼早晚将被擒灭。”贼用刀戳他的嘴，拉他离开。松晕骂杨后说：“老贼怎敢侮辱贤良。”话未说完，贼斩断他的腰。城中望见，无不流泪扼腕，锐气大增，北海最终得以保全。朝廷优加赠官朝请大夫，本郡通守。郭世俊，字弘毅，是太原文水人，家门和睦，妻室同居，狗猪同乳，鸟雀同巢，当时人认为是仁义感应的征兆。州县上奏其事，隋文帝派平昌公宇文干到其家慰问，尚书侍御史柳玉巡视河北，表彰其门闾。汉王杨亮为滨州总管，听说后赞叹，赐其兄弟二十余人每人一套衣服。郎方贵是淮南人，年少有志节，与堂弟双贵同居。隋开皇年间，方贵常在淮水渡口嫉妒船夫发怒，击打方贵手臂折断。到家 双桂问之原因，怨恨，于是到渡口打死船夫。渡口官吏将他押送官府。县司认为方贵为首犯，应判死刑，双桂连坐，应流放。兄弟争着承担首犯之罪，县司不能决断，送到州里。兄弟各争当死罪，州不能定，二人争着要投谁死。州里将情况上报，文帝听说觉得奇异，特赦免其罪，表彰其门闾，赐物百段。后来方贵为州主簿。论曰：于石门等人或临危不屈，视死如归，或复显如履平地，为义所在。其大者则光耀国家兴隆家族，其小者则损己利人，所以他们的盛大业绩与河海争流，高峻节操与竹柏共茂，都是亲身见履所致，身死名利岂是徒然。